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每一天啊，我们都必须呢要有一些意识啊，这个意识呢，意识有意义的意识呢是认识的识，这个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就是要有一些察觉，然后呢必须要管理我们的一些精神的活动，好，就是包括我们的知觉啊、记忆或想象，好，所以意识呢就是我们对于内在还有外部世界的感知以及认知的能力，然后呢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的活动跟精神的这个体验。所以呢花姐姐希望啊每个小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去好好的觉察自己的思想，然后呢去警醒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呢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识，好好的在世上每一天活着哦。
坐下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呢要继续的跟小朋友来读这一本书啊，就是《韩卫》啊。韩卫呢，其实它这两个字呢，它会有一点意义在里面哈。这个味呢，虽然是味道的味，可是它有一点好像就是比喻成好像是韩国人的味哈，就是跟那个味的音呢是一样的。他希望能够透过韩国人他们吃的东西，然后让我们一起去了解韩国人的社会。因为呢，作者他觉得这个饮食是人呢生存之必须啊，所以呢，饮食文化就是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脉络哈，它带来这个体现，就让我们一起去细究它的色香味，还有明察它的人事物。好，那今天呢，花姐姐要继续读给小朋友的听的这个题目呢，叫做韩国人的异味异事。异味呢，就是怎么会传出有异味呢？好，就是这个味道怪怪的。好，花姐姐呢，把这文章读给小朋友听哦。韩国人的异味异事。上个世纪文化学者金文学曾经批评韩国人身上总是有一股浓厚的泡菜味，他只要一闻到这样的酸味，就知道眼前是一位臭酸味的韩国人。但在我看来，这段话是不公道的，而且是过于偏激的，因为韩国人是极为操心这个味道。举例来说，韩国男女普遍认为出门前要喷点香水是基本的社交礼仪，而这一点呢是颇异于台湾的。旅台韩国友人呢曾经问我，为什么有些台湾人出门是不抹香水的呢？有时候还有点异味呢。由这个朋友呢开始问的，一开始就让我观察两国人呢对于味道的一个意识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我多年的留韩的经验，当地人是很在意异味，比如说韩国料理特别呢着重在调味料，他们相信每道食物呢都有适合它的调味料，选对了调味料才能够引出食物的真正美味。所以人们在餐厅用完餐之后，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浓厚的调味料味道。但大家也别小看韩国人在处理异味的态度，注重他人目光的韩国人可以说是时时开启着嗅觉的警戒者。而如果有不少的店家会把厕所的设置在店外，每当客人想要如厕，就得跟柜台去索取外头厕所的钥匙。又如来到了肉香四溢的烤肉店，一入座之后，服务生就马上的递上了透明可以密封的大塑胶袋，来供顾客呢收放外套或者是包包，以免呢是沾染了异味。如果是怕自己用餐时候身上呢沾染食物或者是酱料，也可以向店家去索取呢用餐的围裙。柜台上呢都会摆放呢白色的薄荷糖，来供人们在结账的时候能够离开的时候食用，来去除呢口中的异味。而更贴心的店家还会提供衣物的清香剂，好让顾客呢保持一身清香味走出店家。上述的现象不仅仅是发生在一般的社会内，大学的校园也是如此。校园内的学餐泡菜是基本菜色，每到用完餐时，总是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的大学生去到厕所用力的刷牙，以刷掉了嘴中的泡菜味。韩国人的异味意识极深，连对于关系最亲密的男女朋友也是如此。如果女性身上带着刚刚在烤肉店沾染的味道被男友给闻到，一定是花容失色而直觉失力，马上就从包包里面拿出清香剂来喷洒，好去除这道异味。从韩国男女的日常打扮也可以观察到他们对于异味之重视，如台湾人是难以明了为什么韩国的年轻人总是爱穿着拖鞋的时候又特别的穿上了袜子，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其实这正是为了避免散发异味，当然有些人会说那是为了避免犯寒感冒，但是在炙热的夏天他们仍不会呢改变此穿法。甚至我到韩国友人家里也是极少看到有人是光着脚丫子的。 更有意思的就是近年韩国人是热爱来台湾游玩，必买的伴手礼除了凤梨酥、奶茶包或者是附肉块的大碗泡面之外，还有熊宝贝衣物的清香喷雾剂，或者是熊宝贝的衣物香氛包，这显然就是跟异味意识呢有关。要知道韩国当地也有不少的大品牌的衣物清香的喷雾剂，而且香味多样，不管是室内用的蓝天清香、花香、薰衣草香、雨后的草原香，或厕所用的蓝天清香味、舒畅庭院味等应有尽有。但台湾的喷雾剂香氛包或许是香味更浓郁，所以能够获得他们的青睐。小朋友，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的话，姐姐继续读的这本书呢叫做韩味啊。刚才呢我们听到了韩国人对于异味的这个处理。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读的这一篇呢叫做吃喝玩乐过韩国新年。好，这个过新年呢是很快乐的事情啊，但是呢到韩国过新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花儿姐姐来读给小朋友听哦。 台湾人重视农历新年，过年期间大团圆，即使是整年未见面的亲戚，也免不了会闲话的家常与发红包。韩国过年又是何种面貌呢？有哪些异于台湾的吃喝玩乐呢？首先，大家要知道，韩国人也重视农历新年，而台湾人除夕之际习惯围炉吃着大鱼大肉，韩国民众则是喜欢在初一当日吃上一碗年糕汤，汤内有着一片片圆扁类似元宝的糕品，小孩子喝完了这碗糕汤，象征长了一岁，也有招财进宝之意。当年留学韩国时，与我特别交好的盛学长曾经邀请我去他家过年，而当中我最喜欢的菜色就是极好下饭的炖牛肉排骨，只不过韩国的炖排骨里头呢会加上萝卜、栗子以及红枣这些佐料，口味呢偏甜。那时学长呢笑我果然懂吃，因为呢经济状况允许的家庭，父母亲过年才会上超市去买韩牛来炖煮，好好慰劳过去辛苦一整年的家人，吃饱迎接新年。爱喝酒的韩民族，农历佳节必定少不了酒，日常喝的烧酒与啤酒在过年时更不会缺席，而农历初一的早上，长辈往往会递给小孩一杯冰凉而且是口味近似于清酒的岁酒，祝他们又长了一岁。根据学长所言，上个世纪韩国家庭甚至会有亲自酿酒招待新年来访的朋友，可惜此风已经是渐渐的消逝。至于台湾小朋友在过年期间最期待的压岁钱红包，其实韩国也有，但韩国大多是新年一大早，等小孩子恭敬拜完年，讲完了德坛的吉祥话之后，才发放岁拜钱，就是红包。跟台湾相比，韩国小朋友领的压岁钱相对的比较多。一般来说，学龄前或者是国小生领到的压岁钱一包大多是10000韩元，约新台币250元，而国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则是5万到10万韩元不等。根据了韩国经济的报道，2020年过年期间，成人发红包粗估得准备23万韩元，约新台币5750元，而看来确实比台湾少了许多。而已成年出社会工作的子女也会在过年包红包给父母亲，只不过不称为岁拜钱，而是给父母亲的零用钱，金额多为5万韩元起跳，但也有人包到100万韩元，约新台币25000元，这得视个人的经济状况而定。有意思的是，台湾的压岁钱包装袋多以鲜红色的红包居多，而韩国则是以白包为主，但近几年已经有五彩缤纷的卡通人物或者是当年度的生肖年动物这些图案设计的一个讨喜压岁钱包装袋问世了，不再局限于白包。而在台湾过年，一家人在酒足饭饱之后，接着就是玩起扑克牌这些小赌的怡情或者是各式的桌游，但是韩国人玩的则是直四游戏。直四游戏基本玩法是人们人直出如同骰子功能的四枚半圆柱形的木棒，再根据落下之后的木棒的正反面计算当次棋盘上要走的步数，而这些步数有猪马等，而如果直棒掉出了游戏店外则是失分不计步数，类似呢大伙比赛走格看谁新年好运气，就先直出好点数而绕捷径回终点获胜。有一天我跟韩国朋友聊天，他说很羡慕台湾人的农历年可以大快朵颐的享受美味的火锅，小朋友能够领到金额颇高的压岁钱，还有长假可放，因为台湾的春节多为6-7天起跳，而韩国大多只放3天假，难怪让他羡慕呢。 小朋友，过年呢真的就是吃喝玩乐的时间哦。吃喝玩乐呢这四个字听起来都好开心哦，对不对？那其实吃喝玩乐呢，它是指一般哦不正经或者是没有节制的一种娱乐哦。那通常呢，如果吃喝玩乐习惯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忍受呢平淡还有清苦的日子哦。所以呢，其实吃喝玩乐必须要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就像比如说新年，可能放假跟全家人呢可以一起来吃喝玩乐，但平常的时间啊，尽量的不要这个吃喝玩乐，要正常的吃，正常的喝，正常的玩跟正常的乐。好，所以花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啊，千万不要把这个吃喝玩乐当做你生活的目标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